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信徒和使徒。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21节。信徒和使徒，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21节。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啊。阿爸天父，接下来是聆听你话语的时间，聆听你训诲的时间，祈求你的灵亲自的开启你的启示，让我们内心能够明白，不仅明白，更被你的爱所感动，让我们充满从你爱而来的生活的动力，去奔走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在圣经里可能会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叫做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这个故事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训练他门徒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出身，对吧？他们在跟从主耶稣之前，他们是在加利利湖里面打鱼的渔夫，好，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当他们跟从了主以后呢，主要他们放弃他们以前打鱼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传扬天国福音的人啊，做得人心的渔夫啊。得人的渔夫意思就是得到人心的天国的渔夫。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加利利湖边的渔夫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呢？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讲道啊，讲完道以后呢，他就让彼得把船开到加利利湖里面去打鱼啊，而且是开到一个很深的水深的地方去打鱼啊。彼得一开始不太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打过鱼了啊，刚打完没打到什么东西哈，所以他不太愿意。不过他很礼貌，彼得出于礼貌，他还是接受了。他是对主是这样说，他说：“老师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彼得很礼貌哈。所以带着不太情愿的心，彼得和同伴就把这个船开到了水深之处，尝试着去下网啊，打鱼。结果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结果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打了满满两船的鱼啊。所以当彼得看到了这个结果以后，哇，他一下子感到羞愧难当，然后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匍匐就是跪下来，趴在那里，说：“主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呐！”因为彼得看到他自己的这个罪恶的心，对不对？羞愧难当。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安慰他，并且鼓励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做得人的渔夫。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这个故事的属灵含义有很多，但是这个故事最起码有一件事情今天跟今天讲到有关系的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门徒的想法跟主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大家看到没有？门徒的想法跟主的想法很大差距的。门徒是很世俗的，门徒是很律法的，而且呢是自以为是很骄傲的，但主呢是很谦卑的，很温柔的，并且全心全意的来造就门徒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这一点哈。你说从哪里看到这一点？我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彼得对耶稣的看法很世俗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刚才说了，他不太情愿去打鱼，但是他还是比较礼貌的，对不对？所以呢他称耶稣是什么？老师，对不对？可是等到他发现了一满船的鱼以后，他就改口了，他改成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你们可以从这个称呼当中哈，可以看得到，在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哈，彼得其实是用世俗的眼光在看耶稣的，对不对？你是个老师，只不过是个老师。但是当神迹行完以后，他才改过来变成主哈。所以门徒在他的主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有很多世俗的想法。那么还有第二个，彼得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啊。门徒经常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了，彼得认为他打了一晚上的鱼，然后呢，他比主耶稣更懂得打鱼。对不对？我是专业渔夫啊，你只不过是一个 讲经讲课的老师，所以我的打鱼的能力最起码比你强，对不对？所以彼得自以为是，他说老师，我们只忙了一晚上了，没有打着什么，那我现在对你很客气，你说了我尊重你，我再去打打看，对不对？所以彼得用世俗眼光看耶稣，彼得也很自以为是，他认为他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是比主耶稣强的。好，还有第三点，彼得很律法，或者说有人说什么叫很律法，很律法是一个基督徒经常使用的名词，很律法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彼得内心有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那什么叫律法主义的心态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认可，明白吗？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什么努力呢？就遵行律法，上帝律法的好行为得着认可，得着神的认可，得着人的认可，都是一样，得着神的，得到人的认可，得到社会的认可。也许你会说，哎，这个不是很好吗？很正确吗？人不应该靠自己努力吗？对不对？哦，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基督徒是鼓励大家努力的，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在获得救恩这件事情上面，不能这样做，因为人都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再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遵循律法的好行为，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降服下来，接受那个上帝所赐的白白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然后这样才能够被神认可。大家明白了吗？哦，所以在信仰层面呢，一个人很律法不好，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救恩，这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说彼得很律法呢？因为你们看，彼得看到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做了件什么事？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律法主义想法。彼得认为他的行为不配做一个门徒，是不是？为什么不配做一个门徒？因为我没有行出好行为，所以主啊，你不接纳我。所以请问彼得是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想法的人，对不对？彼得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懂得福音的人，他应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拯救我，对不对？我要来亲近你。但是他说，主啊，离开我，离开我，说明彼得有什么律法主义的想法，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好行为，自己的好行为被神认可，被耶稣基督认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彼得很世俗，有世俗的眼光，彼得很律法，彼得自以为是。那么面对门徒这样的心态，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发现主的回应非常的伟大。主耶稣很谦卑，他在整个的这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他都在彼得船上，他并没有因为彼得自以为是，很律法，很世俗，就离开他，对不对？你看你这个人这么糟，算了算了算了，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就走了。他没有，对不对？主很谦卑，主也很温柔。当彼得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说，主啊，离开我，耶稣说，没有，彼得不要怕，还安慰他，对不对，鼓励他，从此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彼得所以主很谦卑，主很温柔，而且主也很用心的在造就门徒。你看这整个的打鱼的事件，其实就是主特意安排的。然后因为主讲完了祷已经很累了，他还要去安排这个门训，然后呢让彼得看见自己的罪，以至于彼得的生命可以翻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看到什么？看到门徒的想法跟主的想法实在是差距太大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其实这个差距恰恰反映了主耶稣对门徒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关于门徒跟耶稣门徒跟主之间的差距。那么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其实不是表面上不是在讲这个门徒跟主之间的这个差距，而是在讲使徒跟信徒之间的差距，就是保罗这个使徒跟哥林多教会这个信徒之间的差距。那个这个差距跟耶稣跟彼得之间差距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一样的，哥林多人也像彼得一样很世俗，很律法，很自以为是，但是保罗却效法基督，很谦卑，很温柔，一心的去造就哥林多人。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讲到，能够让你看到 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一个差距。那为什么让你看到这个差距呢？当你看到这个差距，我认为这个叫做恩典的张力。当你看到这个差距以后，你才能更深的去体会耶稣基督到底有多爱你，而这个爱就是你生活的动力，明白吗？好，那首先我来给大家先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到21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下这个一起看圣经。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21节。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是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的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也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个弟兄和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的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妒忌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比较长哈，我首先把这个讲道的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笔记可以记一下哈。对，谢谢哈，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PPT。这篇讲章的中心思想比较长哈，但是其实我在引言部分刚才讲彼得跟主耶稣的故事里面已经讲过了。中心思想是，虽然门徒以世俗的标准，以律法主义的心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主，但主却以降卑的苦，以父亲的爱，以造就的心来对待门徒啊。那么这篇讲章可以分成三部分啊，如果你们自己回去去读的时候可以分成三部分啊。第12章的11到13节是第一部分，世俗的标准和降卑的苦啊，就是信徒是用世俗的标准，然后使徒是用降卑的苦。第二部分是12章的14到18节，律法主义和父亲的爱，然后第三部分是自以为是和造就的心，是第12章的19到21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哥林多人的世俗标准和保罗的降卑之苦。12章11节上半句，我们先来看这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成为愚妄的人是你们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什么叫称许？就表扬，我本来应该被你们表扬的啦，但是我现在变成愚妄人。那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稍微回顾一下背景，就是我们已经讲哥林多后书讲了很久了哈，后面最后还有一篇讲章，我们就把整个哥林多书讲完了。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就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就是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其实讲的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保罗劝那些跟他还敌对的弟兄姐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回心转意，因为他们被假教师牢笼了，对不对？那么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夸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过这个夸耀保罗不太愿意做的，因为很容易被人误解成他自夸，那自夸很不好嘛，以前讲过了，对不对？基督徒不要自夸，基督徒绝对不要自夸的。但是保罗不得已，他只能夸耀，很容易被哥林多人误解成是一个自夸的人。 所以他甚至甘愿为此做一个愚妄人，这就是我们前几次讲到讲的，还记得吗？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还爱着这些哥林多人，他很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从假教师的这个错误的影响当中拯救出来了。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哈，请大家想一想，我进一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哥林多人这么容易被假教师影响呢？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为什么会容易去异端呢？想过没有？那我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有关系。因为他们很多的信徒，基督徒，还在用世俗的标准在看待属灵的事情，明白吗？看待教会，看待传道人，他们用一个世俗的标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哥林多人，他们还在用比如说文凭啊学识啊，学历啊，知识啊，能力啊，工作经验啊，甚至比如说你有没有大教会的推荐信啊，来去看一个传道人。这些东西假教师都有，但是保罗不见得都有。那保罗跟假教师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他的生命。哥林多人没有看这些假教师的生命，他们也没有看保罗的生命，他们只是自然去看，他们只是被假教师那些外在的东西，看那些外在的东西，那自然他们就被假教师吸引了，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有很多人去异端，是因为他们仍然在用世俗的眼光在看属灵的事情，看这个信基督的信仰。这个就是哥林多人最最糟糕的地方，他们用世俗的标准在看待属灵的事物。那你说在哪里哈？你们回去再看前面第十章到第十三章，甚至再看到整个哥林多后书，我就不能够细讲了。然后你们回去再看一看，是不是这样？保罗所说的这些哥林多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是用世俗的标准在看待属灵的事？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那么有人说，也许是保罗做工作没做到家吧，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弟兄姐妹灵命这么差，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保罗在服事上没有尽力才导致这个结果呢？我们接下来就知道并不是这样。保罗说他已经尽力了。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哈，第十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继续说。保罗说，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第十二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急着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保罗讲话很谦卑，但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把使徒的凭据都给你们看了呀。然后最大的使徒做的什么事情我也做了，我不在最大使徒之下，我做了神迹奇事异能，你们没看到吗？而且在什么地方做呢？就是用百般忍耐，百般忍耐就是用在百般的艰难的环境当中忍耐着做的，是不是做到位了？保罗说，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到位，就那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不好意思哈，我没有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你看哈，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说他不是没有尽力，而是真的是哥林多人的问题是他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属灵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会拒绝保罗，明白吗？以至于他不得已只能用夸耀这种他不太愿意的方法去把他们让他们回心转意，甚至成为愚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你们对比一下哥林多人跟保罗的心态、想法，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正在为哥林多人受一个叫降卑的苦？你看保罗最后什么说的？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对不对啊？哎，我提醒大家一下哈，你如果知道背景，你就知道保罗确实是很谦卑啊。为什么？当时的保罗已经离开哥林多了。为什么？他已经把教会建好了，对不对？他去了哪里啊？他去了以弗所。当时的保罗在以弗所、在马其顿都有他的服事，他在整个爱琴海地区、小亚细亚都有他的服事的。 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哥林多人这样拒绝他离那个反对他而离弃他们，反而你看这么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保罗其实是为哥林多人谦卑降卑啊，降为谦卑。他本来不需要被人家看成愚妄人的，他现在被他们看成愚妄人，还在那里苦口婆心的去劝说他们，对不对？而且你看保罗自己说的，我本来应该得到你们的称许，得到你们表扬的，为什么呢？我全心全意的服侍你们，没有一件事在最大的使徒下面啊，对不对？结果被你们看成这样的人，被你们怀疑，被你们拒绝，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降卑？所以保罗为了哥林多人，保罗在百忙之中还要去爱他们，保罗已经为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还遭到他们的拒绝，所以保罗成为谦卑的保罗，然后他受了这个降卑的苦。所以从这个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反差没有？一边是哥林多人的世俗主义、世俗标准，一边是保罗的谦卑之苦。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服侍的现实哈。一个真心服侍主的人，必须准备好受降卑的苦，才能服侍教会，明白吧？你要准备好这一天，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办法服侍啊。那么同时我们也感恩，因为有了这样的服侍的人的降卑，才能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保罗，那这个教会大家就感受不到爱，是吧？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读到这些经文哈，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在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的想法很类似这个哥林多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主的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灵命其实不太好，聚会也不是很正常。我平时不会想到耶稣的。我跟大家说啊，我虽然信主，但是我平时不会想到耶稣。那我平时在想什么呢？我平时基本上就想到自己啦。自己的工作啦，自己的生活啦，然后整天去哪，就那个结婚之前整天去哪里玩啦，那后来结了婚以后呢，就整天想着家里的事情啊，家里面妻子啦，孩子啦，那我什么时候想到耶稣呢？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耶稣。哎呀，麻烦一来了，我就想到主了。所以在我当时在我的祷告当中，很少有赞美主的话，全都是什么呢？祈求。祈求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想到耶稣，我就在麻烦当中嘛。我首先想到不是赞美他，对吧？先说主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主啊，帮我摆脱那个麻烦啊。我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祷告的啊。也许你说，哎，这个祷告好像听起来很耳熟，好像我的祷告。对啊，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这样去对待主，你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吗？答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正确。为什么？因为这样对待主的方式，就好像把主看成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对不对？那个你去那个和尚庙里面去看一看，今天去那个庙里面的佛教那些庙里面或者道观里面，都是去什么去求的去求那个菩萨。然后呢，你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点什么，烧点纸钱，烧点什么，烧点香，然后他给你一点好处啊，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人，那个神吗？根本就不是，对不对？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宇宙万有的君王。可是当我把他看成一个菩萨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用一个世俗的心再去对待我们的主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很久以后，等我读了神学以后，我才慢慢的知道说啊，我以前的日子啊，一直把主耶稣当偶像了，啊，真的是很愧对他，很愧对他哈。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情况哈。如果有类似的情况，要悔改的，因为你是一个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主的人，这是非常糟糕的。其实有亵渎神的这个嫌疑在里面哈。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有没有接纳我们呢？仍然是接纳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降卑的主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有一次在差不多祝棚节快要到的时候，耶稣我们知道有几个弟弟，对吧？有玛利亚那生了，后来生了几个孩子。他的弟弟就对这个主的弟弟就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赶紧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了这些事，就当显在把自己显在世人面前看啊。我问大家啊，主的弟弟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用世俗的标准在看耶稣，对吗？哎，耶稣大哥，那个你说你是弥赛亚，太好了，我们也承认。OK， 那你赶紧去，显扬名声，因为弥赛亚就要显扬名声嘛，这是世俗的想法嘛。如果你想出名，就到人多的地方。现在祝棚节到了，你赶紧去啊！祝棚节到了，人很多啊，很多人听了你讲讲道，你讲道听起来听说不错的，你就会出名了。那你不就是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主的弟弟用世俗的眼光看主，可是主怎么回答呢？他丝毫没有责怪他的弟弟们，请注意啊，你们仔细看，他没有责怪，他很耐心的告诉他们一条真理。主说：“你们上去过节吧，就是我不阻拦你们，我也不骂你们啊，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什么呢？啊，他讲理由了，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主的时候什么时候满呢？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主的时候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门徒用世俗的眼光看主，但是主却用降卑，却为他们受降卑的苦。主被他们误解，但是他仍然爱着他们。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当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见彼得的世俗眼光。彼得就拉住主说：“啊，主啊，你不可以去啊，千万不可啊！为什么？彼得，主耶稣最看重的那个门徒，竟然拉住他，不让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主的事工，看弥赛亚的事工，对不对？但主耶稣有没有恼恨他呢？没有，仍然爱他。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记得吗？门徒们去哪里了？”都躲藏起来逃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世俗的眼光看主嘛，失败了呀，失败了呀，这个主耶稣失败了，对不对？但是主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当他复活以后，他就亲自向他们显现。看到没有？主没有因为他们用世俗的眼光这样去误解他而离弃他们，他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他们代赎了他们的罪，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降卑的主啊，他从天上的宝座，荣耀的宝座降下来，为他的门徒受了33年的人生的人间的苦难，最后为他的门徒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痛苦难当。所以罗马书第5:8是这样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在我们还用世俗眼光看他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门徒用世俗眼光看耶稣，耶稣却为他们受降卑的苦，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神爱我们，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哈，当你还不太认识主的时候，当你用世俗的标准去看待主的时候，主已经爱你了，而且他的爱是极大的谦卑和宽容，他没有高高在上，而是降卑来到你的面前，把伟大的救恩赐给你。好，这是这个今天讲章的第一部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讲章的第二部分，律法主义和父亲的爱。前面讲了哥林多人是很世俗的，但是哥林多人不仅世俗了，他们还很律法。 啊，那么什么叫律法？前面讲过了，对吧？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遵行，通过自己努力遵行神的律法的好行为，好行为来获得神的认可，这叫律法主义哈。但是律法主义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很严重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律法主义的人不光是对自己很律法，他对别人也很律法，你知道吗？他不仅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就努力然后获得认可，他对别人也很律法，也希望别人通过努力来获得他们的认可，这是律法主义的人想法哈。那么哥林多人有没有律法主义呢？有的，因为当哥林多人看到保罗不要他们的这个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律法主义的心就显露出来了。我们来看第12章的14节哈。好，我们继续看12章的14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啊到你们那里去。这个就我就不多说了哈，第三次你们可以去查查到底是不是第三次哈。也必不累着你们。保罗说，我再来的时候我也必不累着你们。什么叫不累着你们呢？就是我仍然不要你们的奉献啊，不要你们负担我的经济啊。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讲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是第二次保罗提到我不累着你们啊，说明这不是一件小事哎，对不对？保罗提了两次，其实后面还提过一次，其实一共提了三次，就是保罗说我不要你们奉献，不要你们奉献，不要你们奉献，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对不对？那么这个要不要奉献，为什么是不是一件小事呢？这要讲讲背景，因为当时在保罗的社会，这个罗马社会啊，作为一个演讲的人，讲员，是需要收取金钱回报的。这个不仅是可以收取，而且是应该收取。如果你不收取回报，会怎么样呢？会让人误解你的，要么你的演讲水平不高，只是个业余演讲员，要不你就别有用心。因为大家都收，为什么你不收呀？明白吗？所以当保罗不收奉献的时候，哥林多人就开始接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想保罗是不是别有用心啊，对不对？他们认为保罗应该努力的就应该得到回报。所以我问大家，他们是不是有律法主义的心态在后面？保罗，你要靠你的好行为得到回报，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给你钱，这是正常的，对不对？你现在怎么不要啊？是不是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神给我们的东西，他要我们回报吗？好，等会儿回答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不要哥林多人的奉献，然后呢，哥林多人不能接受这件事，以至于保罗讲了三次。明白吧？所以这个显出哥林多人本质上其实还是有律法主义的想法。好，那么接下来要讲保罗为什么不要哥林多人的奉献呢？非常重要哈。我刚才问了大家问题，今天神要我们要不要我们回报？因为在保罗的眼里，哥林多人是他属灵的孩子，这点非常的重要。作为属灵的父亲，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富足，不收取他们的奉献，甚至还要给他们倒贴。我们来看接下来经文你就知道了，12章14节到15节啊。保罗说什么呢？为什么不要回报呢？不要负担，不要累着你呢？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什么叫所求的是你们啊？作为父母啊，他希望孩子能够好起来，而不是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些钱。你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想在座的所有做父母的人都应该能够体会这一点，对不对？做父母的只想儿女的好处，却不想自己从儿女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是吗？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普遍恩典，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面的，对不对？其实我告诉大家哈，我读到这很感动。保罗把哥林多人看作是他属灵的儿女，我很感动，因为我就想到了神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我刚才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今天神要你回报吗？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圣经里面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过，叫浪子回头的故事，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位儿子，对不对？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什么人？浪子，对吧？他花光了父亲家里面的财产， 啊，跟妓女鬼混，结果呢，那个正好饥荒来了，结果他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一个乞丐，最后去跑到猪圈里面，过了猪圈的生活，还不能养活自己。最后他想算了，我回家吧，我去找我老爸算了。结果呢，他就回到家里，他以为他父亲可能会很生气，结果没想到这个父亲啊，非但没有生气啊，还拥抱他啊，无条件的宽容他，宽恕他，接待他，款待他。啊，因为父亲老父亲非常爱这个浪子，对不对？那一般就是讲浪子回头故事讲到这里哈。但是浪子回头故事还有后面半部分，后面半部分讲什么？讲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勤勤恳恳，一直在父亲的这个家里面一直在干活的那个勤勤恳恳的大儿子。那么这个大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律法主义的人。为什么律法主义呢？他看到这个父亲去接待这个小儿子，他就很生气，他苦读埋怨，他说他这个家伙凭什么回来？我在家里面辛辛苦苦的，爸爸，我在家里辛辛苦苦的给你干活，我都没有享受过什么，他一回来他就享受这么多东西，这什么样？这凭什么样？你看是不是苦读埋怨，对不对？那请问那个大儿子为什么苦读埋怨？因为他认为做一个好儿子得到父亲的认可就是应该靠他的好行为。我前面讲过了，通过自己努力好行为遵行律法的好行为得着那个神的认可，这叫律法主义嘛，对不对？今天基督徒是这样得到神的认可吗？不是的。所以神要我们回报吗？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回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了，一切的救恩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好行为来获得我们的基督徒的神儿女的地位啊，对吧？所以你看，神就是这样一位好父亲。所以保罗把哥林多人看作是属灵的儿女啊，他用父亲的爱去爱这些哥林多人，所以他才不收他们的奉献，不要他们回报。但是哥林多人明白吗？不明白。你们开始理解了吗？为什么说哥林多人有律法主义的心？他哥林多人不光是不明白，他还怀疑保罗别有用心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啊。我们看了你就知道了。12章16节，你们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罢了。”我自己也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哇，好可怜啊，保罗！我真想说可怜可怜，保罗啊，你这样真诚舍己的爱哥林多人，他们还怀疑你，对吧？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忘记为他的同工辩护，因为哥林多人可能也把他派去的提多还有另外一个弟兄看成是同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第12章17到18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我们不同是一个脚踪吗？”其实保罗是在提醒或者质问哥林多人，我们大家都是信主的人，同感一灵，你们难道就不明白我的心吗？是不是？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信徒跟使徒之间的巨大的反差。看到没有？哥林多的信徒有着律法主义的心态，使徒保罗却有着父亲般的慈爱。哥林多的信徒以律法主义的想法来想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却以天父的爱来回应哥林多的信徒。所以你看，一边是哥林多人的律法主义，一边是保罗的父亲之爱。那我再告诉大家，这就是教会的现实。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想要服侍主啊，想要站讲台，非常好呀。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心要想要服侍主的人，必须准备好被律法主义的弟兄姐妹伤害、误解、冤屈，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要显出父亲般的慈爱来爱他们，因为也正是这样的爱才能感动律法主义的弟兄姐妹的心。讲到这儿，我不要讲，又要讲讲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着慈爱的、充满着父爱的主，真的是这样。他的心很宽容啊。我讲两个例子哈，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他们一路走过了一个地方，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当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接待他们哈，然后门徒就火冒三丈，然后呢，律法主义的心态就起来了，你看他们不接待我们，他们没有好行为，所以呢，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应该是第九章，他的门徒，主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什么意思啊？主啊，他们没有好行为，不接待我们的好行为，他们没有，他们应该接待我们，但是他们没有接待我们，没有好行为来证明他们是对待我们是好的，是愿意接纳我们的，我们就把他们烧死好吗？主说：“等一下，不是这样的，我来不是为了来灭他们，我来是他们拒绝我，我为他们死，明白吗？这是白白的恩典啊！”所以那时候门徒还不明白。你们记得保罗吗？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什么标签啊？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的典范，对不对？靠着这个律法行律法称义嘛，对不对？保罗曾经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热血青年，他自己自称我是律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好，面对这个律法主义的人，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他的？请问啊，在保罗正在用他的律法主义大发热律法主义热心的时候，去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主，主没有用火把他砰一下子烧死，而是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主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律法主义的保罗，彻底翻转了保罗的生命，赐给他十字架的救恩和永生。所以你们明白吗？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律法主义就离弃我们，他用父亲一般的慈爱在爱着我们。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是这样描述耶稣的，他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后面有一句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耶稣有天父的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基督徒的时候，不要气馁，也不要因此远离神，不要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不要，因为主早就已经知道你是个律法主义的人，但是他仍然用慈父般的爱在爱着你，在你完全律法主义的时候，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明白吗？基督爱保罗，保罗爱哥林多人，今天主也爱你。是的，你曾经是那样的律法，你曾经对自己不宽容，你曾经对别人也不宽容，你用行为来衡量自己跟别人，但是你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却没有用你的行为来衡量你，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他爱你。好，这是讲章第二部分。好，最后还有讲章第三部分。这段经文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哥林多人的自以为是跟保罗全心全意造就他们的心。我们来看第12章的19节，保罗继续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吗？”哎，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保罗的意思是说，哥林多人啊，你们现在在想什么呀？你们还认为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利益和名声吗？哦，分数就是向你们自己辩护啊，辩护自辩啊，维护自己吗？你们到如今还是这样想我们的吗？啊，那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不是。接下来他说：“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的。”啊，我们从保罗的为人就可以看到，还有他写哥林多后书看到，保罗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说话，他是看到哥林多人被假教师那个影响以后，他们会走歪掉这个信仰的道路， 他要把他们归正回来，所以才这样去介绍他自己使徒的身份的，明白吗？哦，所以我们可以再看，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哥林多人是自以为是的，哥林多人认定了保罗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为辩护的人，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以为他们一定想的是对的，保罗一定是错的，所以他们拒绝保罗，对不对？但是保罗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19节到下半句到21节啊，这段也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啊。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保罗是怎么对待这些自以为是的哥林多人？我告诉大家，保罗全心全意的造就他们。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了什么？造就你们，看到没有？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情，又且怕他讲了三个怕，对不对？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邪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忧愁这个词哈，在原文是哀痛啊，哀痛，我就哀痛啊。啊，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因为他要在访问哥林多教会之前，就把他的想法先跟哥林多人去沟通一下，要去劝勉一下哥林多人，以至于他去的时候不会造成突然间的这种落差。哥林多人以为保罗来自我辩护，但是保罗其实不是的，对不对？以至于产生意外，然后激化矛盾。激化矛盾有什么不好？激化矛盾对弟兄姐妹的信心是个严重的打击。所以你看保罗到底在做什么？保罗说，我写哥林多后书啊，我是事先把我的想法先告诉你们，我先劝勉你们。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仍然内心是要去造就哥林多人，他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信心能够成长，不要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的不和睦而对他们的信心有影响。所以保罗说，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对不对？是吧？我刚才讲了哈，就是万一哥林多人如果反应过激，引起了保罗的哀痛，因为这个是神圣的情感，结果恶性循环，然后导致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最后决裂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简单点哈，我们第三次又看到了哥林多的信徒和保罗这位使徒之间的巨大的反差，看到没有？哥林多人怎么想保罗的？哥林多人自以为是。保罗怎么对待哥林多人呢？凡事都是为了造就他们，一边是自以为是，一边是全心全意的造就。再一次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教会的现实。今天如果你想去服侍神，服侍教会，你要想好了，你所服侍的对象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造就他们吗？你准备好了吗？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是那样的难？不就是讲篇道，不就是查个经吗？难吗？为什么难？因为很多人没有预备好这个心啊，没有被预备好他将要面对罪人的挑战。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全心全意造就门徒的主。我自己在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很感动，因为耶稣基督正是这样造就我们的啊！我们最近就开始一些门训的课程哈，在读一些关于主耶稣是怎么门训门徒的。在这些课程当中，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造就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我举一个例子哈，他是怎么造就彼得的？在彼得第一次认识主的时候，彼得对主的认知是懵懂的，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不对？只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把他拉过去，对吧？安德烈把他拉过去，但是呢，主却很主动的跟彼得沟通，主还给彼得一个新的名字啊，西门，你是彼得啊，名字都改了。然后接下来，当彼得在打鱼啊，这个得人渔夫这个事情当中，在打鱼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说主啊，离开我，不是那个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主却安慰他，鼓励他做得人的渔夫。 当彼得认识主原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记得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但是马上彼得拉住主，不让主走十字架道路，主就提醒他这是撒旦的作为。当彼得不给后来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当彼得不给主洗他的脚的时候，主提醒他只有愿意被主洗净才是与主有份，提醒他这个真理。当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主告诉他你有多软弱你不知道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当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当彼得在外面烤火的时候，主耶稣看了他一眼，彼得就到外面去痛哭。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主动地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们可以从四福音书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只是举一点点例子我想表达什么意思？主是怎么造就彼得这个门徒的？彼得是个门徒的代表，对不对？主是怎么造就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的呢？这些门徒总是自以为是，但是主却全心全意，看到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所爱的人，都是他的门徒。你有没有留意过主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在造就你？你有没有仔细留意过这一点？然后你对主的造就是怎么回应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为用他的道洗净他的教会，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每一年的成长当中都一点一点的变成更加圣洁、更加荣耀的主的形象？你有没有感觉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留意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你一旦发现了主在造就你，你一定会喜乐无比的。好，所以综上所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信徒跟使徒之间的巨大的反差，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反差就是门徒与主之间的巨大的反差。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反差呢？因为这个反差其实我把它称之为叫恩典的张力。主是降卑的，我是世俗的；主是有大爱的，我是律法主义的；主有造就我全心全意的心，我却是自以为是的。你们有没有看见，当我们这样悖逆败坏的时候，我们的主仍然在那样深深地爱着我们，而这个爱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动力，不是吗？正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跟哥林多信徒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巨大的反差。哥林多人真的是自以为是，律法主义又很世俗，但是保罗受他们降卑的苦，又全心全意的造就门徒啊。主啊，真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了你对我们的爱，就祈求你让我们多多的去思想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用这个爱来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